最后是焦点新闻。彭斯副总统星期日在德州集会上表示，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我们坚守对神的信仰，就能看到走出目前的困境和道路。我们将重塑这个国家的健康和自由，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伟大和卓越。请听报道。副总统彭斯星期日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庆祝自由集会并发表演讲。彭斯表示，几日前川普总统表示他会继续为我们而战，为那些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神圣的价值观而战。彭斯说，川普总统相信我们的生活立足于是这句，我们信仰神，信仰和家庭才是生活的真体，而不是政府和官僚。彭斯说，美国的基石是自由精神，而自由的基石是信仰。作为热爱自由的人，我们每日都应该庆祝自由精神。正如列根总统所说，自由不仅属于某一代人，通过争取和保护自由，我们将去传继给后代子孙。彭斯表示，作为你们的副总统，我要自豪地向你们报告，从本届政府上任的第一日，川普总统每日所做的正是为着上面的目标，那就是保护和庆祝每个美国人每一个族裔成员的自由。彭斯说，庆祝自由包括很多内容，例如发展美国经济，让每个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美国梦，削减不必要的政府监管，释放这片土地上的资源，让那些资源发展效能。彭斯说，在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袭击之前，美国商家大型或小型企业都在过去三年内已经创造了超过700万个就业。彭斯还表示，庆祝自由亦意味着向每日为保护我们安全的各级执法人员致敬。绝大多数身着制服的警员是美国最优秀的人，他们每日出门为保护我们和家园而承担着风险。彭斯说，我们不能接受弗洛伊德致死的原因，我们会为他讨回公道，但是我们亦绝不能接受社会上发生的盗抢和暴乱。烧毁教堂不是抗议，枯萎雕像不是言论自由。在美国，我们不会容忍破坏行为和暴力，我们将对罪犯绳之以法。彭斯表示，我深信在这个星期日和未来每一日，如果我们信仰神，坚守神的意志，就会看到能让我们走出这段艰难时期的道路。我们亦将重塑这个国家的健康和自由，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伟大和卓越。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对波音737MAX 飞机进行为期三日的认证测试活动。这个对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公司危机的波音公司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时刻。请听报道。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波音公司的飞行员和测试机组人员定在6月29号这个星期一开始对波音 737MAX 飞机进行为期三日的认证测试活动。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测试机组人员首先要听取几个小时的飞行前简报，然后将在西雅图附近的波音飞机场登上一架装有测试设备的波音 737MAX 飞机。试飞飞行路线主要是在华盛顿州上空，试飞人员将有条不紊地对各种空中情况，包括急转弯，然后逐步测试更极端的飞行状况。试飞计划至少持续三日，可能包括在华盛顿东部机场进行极度不稳定条件下的紧急降落，还包括一条在太平洋沿岸飞行路线，以及根据天气情况和其他因素调整飞行路线。知情人士说，飞行员还将有意触发重新编程的防失速系统 MCAS。该系统的软件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两次坠机事故中都发生故障，控制飞机机头自动下降，最终造成飞机的坠毁。波音 737MAX 飞机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两次空难，造成346人死亡。从2019年3月中重启， 你款飞机在全球被停飞，你个给波音公司带来巨大压力。737 MAX 飞机是波音公司最畅销的机型，该飞机的停飞造成波音公司2019年的订单数量大幅减少。根据今年1月14号公布的数据，波音公司去年未有收到任何737 MAX 的新订单。在2019年全年，波音公司取消订单的数量首次超过了新订单的数量。2019年波音公司民用飞机的净订单为-87架。波音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中未有发生过。去年12月份，波音公司宣布停止组装737 MAX 飞机。737 MAX 飞机的禁飞令也对美国航空运营商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波音公司在去年第二季度提取了近50亿美元的税后费用，来补偿737 MAX 飞机的禁飞及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上个星期六，纽约时报再次发布了一条攻击川普政府的假新闻，说俄罗斯悬赏塔利班分子杀害美军。川普总统星期日对此强烈回应，并要求纽约时报提供所谓的匿名消息来源。请听报道。纽约时报上个星期六报道说，匿名消息来源告诉纽约时报，川普总统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底被告知俄罗斯悬赏与塔利班相关的激进分子，要他们杀害驻阿富汗的美军。消息出来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和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都立即否认了该指控。穆贾希德说我们同俄罗斯情报局有这类交易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是靠自己的资源完成目标杀戮和暗杀行动，但是在我们同美国人达成协议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会攻击美军，我们将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川普总统星期日早上发推文谴责纽约时报发布假消息。川普说，从未有人向我、副总统彭斯或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多斯汇报过假新闻媒体纽约时报的匿名消息源透露的所谓俄罗斯人攻击我们驻阿富汗部队的消息。川普表示，所有相关方面都否认有这种事情，而且驻阿富汗美军也未曾遭受任何攻击。川普总统仲发推文要求纽约时报披露其所谓的匿名消息源。川普说，假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必须披露其匿名消息源，不过他们可能办不到，或者这个消息源根本不存在。川普认为，正如失败的通俄门骗局一样，这则假新闻只是纽约时报的另一个虚假作品。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夫星期日发声明呼应了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我可以确认无论是总统或是副总统都从未被告知过昨日纽约时报所指的任何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及随后的其他相关新闻都不正确。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根据这则假新闻攻击川普总统纵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而不作为，川普总统则继续通过推文反击，谴责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是腐败政客。川普说，奥巴马和拜登才真正勾结俄罗斯，并接管了乌克兰的重要领域克里米亚。星期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披露，美国政府正在瞄准中共长期控制的安检设备制造商同方威视，该公司的系统近年来大量用在欧洲的港口、机场和过境点，潜在的隐忧风险巨大。请听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所看到的政府文件和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瞄准中国最大的安检设备制造商同方威视，同埋督促欧洲民国将呢家公司踢出欧洲，因为该公司喺欧洲嘅扩张对西方嘅安全同商业构成威胁。报道话，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少数美国机构领导嘅运动正在力求集结欧洲各国政府嚟抵制同方威视嘅扩展。 同方威是在1997年成立，源于清华大学。该公司在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领导。直到2008年，长期以来，同方威是一家由中共直接控制的公司。去年，中共央企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一个部门成为同方威是母公司的控股股东。近年来，同方威视的货物、行李和乘客的机检系统大量用在欧洲的港口、机场和过境点。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nsight Partners 的数据，用在人员和货物的安全扫描，仅去年的市场价值估计约为77亿美元。这些扫描仪越来越加强人们对跨境国家监视风险的担忧。而那些用于对港口货物进行机检，以及在机场和火车站对乘客行李进行检查的系统，越来越多都和货运清单、旅客信息，包括护照、指纹和其他详细信息的数据互联在一起。美国国务院5月26号曾在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官员担心同方威视可能会将这类数据移交给中共当局。备忘录还概述了美国在欧洲的劝阻活动，警告盟友国家同方威视对欧洲基础设施节点的控制会被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民事和军用运输带来了安全威胁。但是同方威视否认其产品会带来任何安全风险，并表示其设备所产生的所有数据仅属于客户，不会同中共当局分享。虽然同方威视的设备大举占据欧洲，但在美国早已受到严禁。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一份备忘录，该局经过审查，曾在2014年有效禁止同方威视进入美国机场的大部分市场，但是由于 TSA 的审查结果属于保密，因此无法知道具体内容。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局未有使用任何中国系统在美国入境口岸检查货物。本届东盟农籍主席国越南在十个峰会结束后，在星期六发表东盟立场声明，其中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更加比以往强硬。声明表示，东盟十国在海事权利上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本准则，反对中共片面宣称的南海立场。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东盟十国通过视频举行峰会，主要讨论当前的中共病毒疫情和南海问题。针对南海问题，本届东盟农籍主席国越南星期六以东盟名义发表立场声明，反对中共一向宣称的南海主权。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表达支持。东盟在声明中说，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是界定内水、领海、公海、大陆架、临接海域和专属经济区等重要概念，亦是全球领海争议的裁决根据。所有海洋活动必须在这份公约的框架内进行。声明表示，我们重申在海事权利、主权、管辖权等问题上，将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为基本准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推文中说，美国欢迎东盟领导人坚持按照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来解决南海争端。美方不会允许中共将南海视为其海上帝国。我们很快就会就这个话题进行更多讨论。另据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南亚外交官告诉美联社，东盟峰会后的这份声明标志着东盟集团对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提出更强硬的态度。2016年7月，荷兰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曾就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公布裁决结果，指中方自行划设的九段线没有法律基础，同埋指出中共在南海海域不享有历史性权利，但中共说该判决非法和无效。除了菲律宾，包括东盟成员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亦都声索对南海海域拥有部分主权。在今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共甚至一度利用各国忙于疫情之机大肆夺岛，增加对南海岛礁的控制。 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洛在月初在福克斯发表的文章指出，今年4月4号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随即中共在相关的岛礁清单上就增加了80个新的岛屿和其他海域范围，进一步扩张在南海的非法领土。美国国务卿对此亦向中共发出过警告，要求中共不要再利用其他国家因为在疫情肆虐期间分身乏术的脆弱的时候继续非法的领土扩张。